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雷蒙·阿隆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所写的书。为此，他仔细考察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所担心的是，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否甘愿作茧自缚，是否丧失了本真的信仰，而在世俗的宗教中成为暴政的辩护士。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隆第十三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七，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作用。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的知识分子概念太窄太高，也太超绝了吧？
是有点这个意思。班达是很绝对的一个人。那么阿隆呢，作为一位有社会学家修养的思想家呢，他的分析呢是更接近现实的。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啊，能够看出知识分子这个观念啊，在他的头脑里是很受马克思韦伯论知识分子性质的重要的文章《学术之为志业》和《政治之为志业》啊，受这两篇文章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看阿隆的分析啊，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的责任呢，他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技术批判，他们可以为统治者或者管理者献策谏言，让统治者在行为上受道德约束和遵从法律。他们并不着眼于未来的某种美好的理想制度，而以符合常识和更具有现实性的结果呢为参照。其次是道德批判，这就是呢以事物之所应是来批判现实之所是，也就是呢用理想来批判现状。像这些殖民统治啊，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的异化劳动啊，主人与奴隶的对立，贫困与奢侈的对立，都属于批判的对象。那么第三呢就是历史批判，这种批判呢以历史它可能的走向来批判现存社会，从社会结构所应该遵循的原则来描绘未来的新的世界图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雷蒙阿隆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思想家。在他看来，法国呀本来就是个知识分子的天堂，这是因为在法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特殊的地位，他说话就有人听，提出主张就有人关注，他们讨论什么呢就有人去关心，这就是说呢他们始终是有话语权的。比如萨特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阿隆开玩笑说呀，政客们啊都梦想着去写一部小说，而小说家呢则梦想着能够成为政府的部长。这其实呢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一个传统。那个时候呢启蒙哲人之间是同气相求，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把它叫做文人共和国。在法国这个传统却一直延续着。在20世纪初，当时法国最有名的这个文人呢，巴拉斯，他在悼念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人贝基逝世的这个文章中啊，他还要提到文人共和国。那么在法国，人们是允许啊，智力活动和具体行动之间它有距离。雷蒙阿隆说，在巴黎的社会中啊，小说家拥有与政治家相同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呢这也带来了弊端，那就是当知识分子就他所不熟悉的事情发表言论时啊，他仍然有听众。阿隆说，这是因为啊，有女人和能言善辩者在沙龙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在技术时代仍然保留下来，总的文化气氛仍旧允许人们去随意讨论政治。那么在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却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去赞美斯大林的严酷统治，这不是个怪事儿吗？那么阿隆就质问说，致力于高贵活动的人，如学者、哲学家和那些作品的印数很少的小说家，不仅享有盛名，而且几乎拥有所有的自由。法国社会给予知识分子体面的生活， 不仅不限制他们的活动，还赞美他们的精神产品表达了最高的价值。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厌恶这个社会而去赞美专制制度呢？答案就是这些人吸食了由宏大叙事和美丽的幻想制成的鸦片，让他们丧失了判断力。
阿龙的这个批评对法国知识分子相当不留情，
是相很尖刻的啊。阿龙站在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他把这些左翼的自由派称作伪自由派，他说他们实际上是背叛了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杰弗逊、富兰克林、伍德罗·威尔逊以来的这个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阿龙他引用路易·布鲁姆菲尔德的话来指责这些伪自由派，说他们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书呆子，一颗正在流血但却是贫血的心。阿龙呢，他是冷静地站在常识的立场上，他指出西方民主制度无可辩驳的优点，像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法律至高无上、人权受到保护，这些资本基本的自由是必须捍卫的，而不是让这种制度去屈服于苏联的专制制度。因为在那个制度下，国家宣布学说为真理，并在社会中去强制推行，他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并给予警察完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呢，被法国左派大为赞美的苏俄，它是一个党权超越社会的国家。阿龙指出啊，在19世纪，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雇主，而不是直接反抗国家。而在苏联，雇主和国家已经混合为一，无产阶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他们的总体意愿，这个意愿由党来代表。这就是被阿龙所称的那种假解放。但是这种假解放呢，却让法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心向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鸦片的功效，它的全套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啊，给敏感的法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似乎是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的一种确切的解释，而且呢，这仿佛是一种最终的解释。不过阿龙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悲观，他相信呢，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啊，终究会醒过来，因为用阿龙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长时间生活于对尘世天堂的等待之中。
那阿龙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阿龙对马克思啊，他还是比较尊重的。马克思的东西他也是读得相当透。他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是马克思是被列宁改造坏了。尽管阿龙他也不同意马克思的一些结论，但是他承认呢，马克思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社会中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个影响是在误读马克思中实现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起了重大的作用，马克思的理念呢改造了世界，但是这种改造是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马克思本人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位伟大著作家的种种误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财富和改造世界的源泉，这种误读仍在继续。阿龙的这个观点极重要，只是他不太为人所重视。在苏俄式的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中啊，这个所谓的指导其实和马克思基本无关，而有关的那点东西就是被误读了的那点东西，这才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我们把东欧等苏联当年的那些附属国算在内啊，世界上曾经有十几亿的人口就在一套被曲解误读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生活。这套意识形态以历史必然性之名，让在他管控之下的人民受尽苦难。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就问阿龙说，35年来您一直在指责以未来幸福为名制造了千百万人死亡的各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那么在我们现代社会靠什么来动员人们起来解决问题呢？ 阿龙回答说，必须唤起希望，但是不是一定要用一种意识形态教条来唤起希望，这种意识形态宣告前途是注定了的，他把历史的使命，解救人类的使命，委托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反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坚定的态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
绝对正确。同样是在这个采访中啊，主持人就问说，大家都说雷蒙阿龙是个自由派，您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哪儿啊？阿龙回答说呀，首先我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可怕的就是一党专制、集权制。这个集权它不是表现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上，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征服上。对我来说，自由主义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我是通过现代社会来验证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那么孟德斯鸠是通过社会学分析来验证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如此，韦伯也是如此。师承这三位，从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开始，我发现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党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那么我觉得阿龙的这段话呢，是对他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集中的概括。但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在于他的价值观。当主持人问他什么是他最坚持的价值观时，他回答说，真理与自由。随后他就解释说，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为了表达真理，人身必须自由。阿龙的这个信念，这个价值观值得我们牢记。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4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的第13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妻，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作用。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